因就因就大卫在那里悔改祷告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垂听，并且神也愿意垂听那些愿意忧伤痛悔人的祷告。从这里我们看到神愿意垂听那些忧伤痛悔人的祷告。而二十二章最主要讲到大卫准备了建圣殿的材料，所以二十二章这里讲大卫说，我儿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了材料甚多，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预备的金子十万他连的，银子一百万他连的，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所以大卫在建殿之前，因为他神不能让他建，但是他为神预备了建殿的所有的材料。我们从这一章里面看到大卫为神建准备了铜和铁，只要一句话概括了多少，就是无法可以称的。这是无法可以称的多少，就是没办法称，多的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为神预备建筑材料的时候实在太多，因为他觉得他不能建，但是他可以预备材料，他从推罗那边可以运来很多的香柏木，并且从他在战争中拿了很多金子银子。所以当所罗门年幼的时候，在这一章大卫第一是为建筑材料预备建殿的材料预备很多材料，第二个也吩咐所有的首领来辅助所罗门王。因为这里看到就是我儿所罗门还年幼娇嫩，就是所罗门王还年幼的时候，他就吩咐首领们来辅助他。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能这里我们不知道他的到底情况，但是我们中国人都看到很多我们之前的那些当皇帝的，当皇帝很年幼的时候，是不是身边很多辅佐的人？我们看到康熙年幼的时候，身边有四大大臣来辅佐他，所以我们都看到很多年幼的皇帝都有身边很重要的人来辅佐他。所罗门王在年幼的时候，大卫也同样来吩咐那些首领来辅佐他。所以大卫并且吩咐所罗门，我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享亨通，照他只做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大卫吩咐众首领，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所，好像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圣殿。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年纪老迈之后，因为他一心想的都是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因为他自己本来是很想建造，但是因着神告诉他他不可以建造，只有他下面的儿子才可以替他建造，所以大卫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这个心意，他在想希望在他的儿子那 所罗门身上实现，所以他很又是他就告诉他儿子，所以说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使你恒通，照做你所说的话建造耶和华圣殿，就是照做神的话来建造他的圣殿。所以他希望有了圣殿，能够越柜，神的越柜和神的器皿都能够搬进耶和华圣殿里面来。他不光是为耶和华的圣殿预备所有材料，他也为耶和华的圣殿预备很多利未人来侍奉他。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预备了很多利未人来侍奉他，因为圣殿的服事需要很多利未人来服事的。我们可以再看一下23章到26章，就是讲到利未人怎样在神的圣殿里面来服事。第一点就是点数利未人，利未人从30岁以外都被点数，他们的男丁数目共有38000人。利未人的职责是管理圣殿，有多少人？有24000人，官长和士师有6000人，扫门的有4000人，司班的有4000人。这就是神的圣殿里面所供职的人数，但是这么多人看起来好像很多，看起来好像非常非常多，有24000人利未人被点数在耶和华圣殿来服事的，来供职的。如果我们看一看是不是很多啊，其实在很多啊，但是你如果注意看其实不够，你如果注意看这一章，我注意看了呀，这一章是不够的。你看啊，从利未人从30岁以外都被点数，哪里有这么多？但是这一章里面我觉得它不够多。我们如果从这一章看到，从这一章24节你再仔细去看一下，这一章24节他这里说是刚开始说是30岁以外的被点数是24000，但是人数是30岁。我们从24节你注意看到没有，是从20岁把他的岁数原来从30岁降到20岁，这个10岁之间人数要增加多少，你有没有想过？所以因为在圣殿里面，虽然圣殿里面还没有建造，但是大卫知道在圣殿，神的圣殿里面服事是很繁忙的，因为人少可能不够。同样我们现在，我觉得我看到这里我在考虑，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其实我们都是在服事主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心愿里面都是什么样的人？君尊的祭司，是不是啊？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都是在殿里面服侍神的，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是神的选民，我们都应该是什么呀？都应该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的，而不是我们教会的服侍是某些人或某些异地弟兄或者某些教会里面的组长什么，这些事情跟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没关系的。我们从这里，我们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需要起来服侍的。原来摩西规定从30岁到50岁之间来服侍神了，这个年段可以来服侍神了，可是大卫就从20岁开始被点数，他们要来服侍神了。从这里面看，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只要我们能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服侍神。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在新约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必须在参与教会里面的服事，都必须在教会里面尽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只是来听了道然后就走了。只要教会里面哪方面有需要，我们都要来帮助，包括传福音，包括看望，包括代祷，包括邀请人。你只要有哪一方面的特长，我们都需要来，都需要来。所以我们看一看，不是我们看一看你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资质不同，有的人说扫门的，在那里看门的还是要四千人那么多，可能看门的只要几个人就可以了，怎么会需要那么多？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就觉得这是对神的圣殿那种非常非常的重视，哪怕看门的都是很神圣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哪怕是扫地的都是神喜悦的，在神眼中都是看为神圣的。所以这也给我们一种弟兄姊妹们一种提醒。还有唱诗班的，对上好像龙茂在这里，是不是啊？唱诗班的也很重要啊，龙茂，是啊。所以你要如果谁愿意来参加唱诗班，都要让他们进。
我一直很盼望你来的。
所以感谢神。所以第二十四章，我们看到祭司的班次有24个班次，他们每一次，我们先读一下嘛。第一千可以记出的是耶和雅利，第24千记出来的是马基亚。由于祭签决定各班的班次，都是祭签分立彼此一样，其余的立位的名单，就是每一班。在第24章，我们看到是亚伦的子孙，因为祭司只有亚伦的子孙是他们是祭司的责任。本来亚伦有4个孩子，因着2个犯罪献上还祭被神击杀，剩下2个儿子，他是剩下的有24位族长，每一位族长他领着一般人。但是在为什么当时是祭签，为了公平，他们其实是一样的，他们这里就都祭签分立彼此一样，没有什么偏的。但是为了大家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同心来侍奉神，所以他们就以祭签的方式显出他们的公平和公义，大家彼此之间都在神面前能够忠心来侍奉神。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每一个签都是带着每一个族长带领的，他的每一帮人在神面前尽祭司的责任。所以当这个祭签的时候，他因为族长有长的，有年长的，有年幼的，有他们的弟兄。我们可以从最后一届，其实24章，我看到他最后一届讲得很好，你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最后一届，所以历代志上24章最后一届。他们在大卫王和沙杜就是大祭司，并亚西米的这两个都是大祭司，一个是从大家知道吧，一个是从以利亚撒的后代，一个是以他玛的后代，他们这两个都是大祭司来的，与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祭签，正如他们弟兄亚伦的子孙各就在长者与弟兄没有分别，就不论你是长者 你是弟兄，他们在神面前祭献的时候是没有分别的，不是说哎呀你长者怎么样，你弟兄怎么样，有等级之分，但是他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公平的，所以他们所祭的签都是彼此一样的，都是在神面前忠心来侍奉神的。所以这些利未人，就是亚伦的子孙，他们在做祭祀的份上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所侍奉的，他们之间的彼此都是一样的。下面还有一些那些利未人的名单，还25章就是圣殿里面的诗班，可以从那个徐勇给我们分享，从25章开始，从圣殿里面诗班。
我想这个后面当我们看到这个历代志上不管是我们今天讲的这几章，还是你看到说之前甚至是从家谱开始你发现说其实都是围绕着圣殿在讲的那因为你看到家谱最主要的它是提到利未人利未人乃是服侍圣殿的。那你看到接下去就是讲到大卫你看到说当不管是讲到大卫他搬运约柜也好，还是他攻下耶路撒冷也好，还是他征战得胜也好，你发现说他所有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建造圣殿。所以你看到说历代志他就是围绕圣殿在那里讲而且呢你看到说我实在觉得说大卫他真的是为什么被神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发现大卫他没有办法为神建造圣殿他没有说哎呀好像说你看我一片好心为什么好像神这样没有好像没有看上他没有在那边灰心也没有失望，他是在那里尽力的在那里为神再来预备这个圣殿的材料因为神告诉他说你流了太多人的血只有你的儿子所罗门他是一个平安的王，他要为我建造圣殿。所以你看到说从预表的角度上我们知道说大卫呢是预表在你看到说在是我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受尽一切的苦难那你看到说所罗门乃是预表到当主他得胜以后他复活以后他升上高天他在那里来建造教会。所以如果你说你从这两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知道说为什么神没有叫大卫来建造圣殿而是让他的儿子所罗门在那里建造圣殿。所以你看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着要建造圣殿。那当我们在这边讲到说圣殿的服事的时候我们也要看见说这个圣殿的服事不仅仅是讲到他们当时圣殿的那些的服事而是也讲到说我们知道说圣殿呢是预表到教会也是讲到说我们怎样根据这个侍奉的原则我们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服事应该怎样坐在主的面前那刚才也您讲到这个祭司你看到说祭司是最主要的那然后接下去呢你看到是上一个是讲到祭司讲到利未人然后呢你接着你接下去呢你看到25章呢他就开始讲到这个圣殿的诗班那圣殿的诗班呢你看到说他这里面呢有三个主要的这个家族在那里一个是亚萨，一个是西曼还有耶杜顿这三大家族他在圣殿的里面服侍然后呢你看到说他们服侍呢你我们常常想到说那个诗班好像就是唱唱歌就行了但是你看见在这边25章第5节里面讲到说西曼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我们知道先见就是先知所以你看到说他们不仅仅是在那里好像只是在那里唱歌而是你看到当他们在那里敬拜耶和华的时候在那里敬拜主的时候神就让他们能够真的在那边说预言然后他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你看到说诗班他不仅仅是在那里好像只是唱唱歌而是当他们真的在那里用心去歌颂神的时候神就把他心中的旨意借着他们的诗歌能够发表出来 啊，所以你去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啊，你发现说很多这些，你看希曼他做的诗歌，亚杜顿耶杜顿他做的，亚萨做的诗歌都收集在这个诗篇的里面啊。你发现那些诗篇的里面不仅有充满对神的颂赞，也在那边讲到我们的主。所以你看到说当这些诗班在那里歌唱神的时候啊，你发现说他们是在那里用他们的心在那里歌唱啊。那我刚才讲到这个我们诗班哈，我觉得说我们诗班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啊。但是你看见说在新约的里面哈，不仅讲到说我们要好像是说只是一部分人在那里唱啊，那你看见说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里面讲到说，我们都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所以你看到说早上我们在讲到之前我们这个诗歌的敬拜啊，你看见说这也是我们向神发出的赞美。那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心去唱啊？我们常常我们只是好像只是我听到常常听到很少，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开口。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口唱心和在那里赞美主的时候，哎，你就看见主就在我们中间能够来登上宝座啊。所以我想这个不仅仅是好像我们讲到诗班啊，而是讲到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应该在这里来口唱心和的在这里来赞美主啊。所以讲到这个诗班的时候，你也看见说不管哪一个的服侍啊，都是需要生命有成长的啊。那你看到刚才讲到说要三十岁以上的啊，为什么要三十岁？为什么不是十五岁就可以？为什么不是说你看到说后面才把这个年龄降低到20岁哈？你看到说一定是要等到他生命成长了以后，你看见说他才能够真的能够在神的面前，他能够负起这个服侍的责任。所以你不是说好像啊，有一个人他刚刚，甚至有的人你看到说有的别的教会哈，不是说我们中间啊，有的教会是不管你什么人，他都把你抓过来，只要你想唱歌啊，你就来，你就可以来进诗班，你就来唱。你发现说不管是哪一个服侍，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你首先你要重生得救啊，你没有重生得救，你没有根本没有这个资格来服侍。而且你要看见说你是要有在主的面前你是有一定的生命的度量以后，你要开始来服侍啊。不，我们没有定一个规矩说啊，你一定要好像是要到信主五年了你才能够服侍，而是讲到说你在主面前你有那个饥渴，你有在主面前你自己愿意来学习。你看见有的人他可能一年两年他就有非常大的在主的面前有很大的长进，但是有的人他信了主五年四年，你看见还是跟信主之前没什么两样啊。而且呢你要看见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诗班啊，在那里唱歌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只是想说啊，我是为了这个让别人听见我唱得很好听啊，那我觉得说你这个动机就不对啊。到底我们加入诗班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为了好像在人面前展示我自己这个歌喉有多美丽，有多动听啊，而是要用我的诗歌，我在那里敬拜主，我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应该有的这样一个心态，啊，那你看见说，刚才有人也讲到守门的哈，26章就开始讲到圣殿的守门，啊，那我们知道守门呢也有主要有三大的家族哈，一个是可拉族的后代是米斯利米亚。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俄别以东啊。你看见说当约柜一开始这个大卫用牛车去运的时候，那个牛车呢就失蹄了，然后呢大卫呢心里面就惧怕啊，他就不敢把这个约柜继续运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把这个约柜呢放在俄别以东的家里啊。你就看见说神就借着这个约柜他就祝福这个俄别以东的家啊。所以你看到俄别以东呢，当这个圣殿要开始在这边建造的时候啊，神就安排俄别以东呢在那里要来做这个圣殿的守门的啊。你看见说圣殿守门的哈，他们到底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不仅仅是在那边好像看着门啊，不许这些好像一些外邦人进去啊 而是讲到说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有一个心智，他们在这边来看守神的教会啊。他在那里看到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要看到你要进圣殿啊，你要看看有没有行这个洁净的礼啊。你看到说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在教会里面做守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有没有让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是在这里守节心清的在这里来服事主啊。今天讲到说我们不是带着罪在这里来服事啊，而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服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啊。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够带着罪，也不能带着我们自己的这些的聪明智慧，我们在这里来服侍神啊。然后第三个家族你看见是米拉利的子孙啊，和撒啊。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总是以为这个守门的不是很重要啊。但是你看在诗篇84篇第四节里面就讲到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啊，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啊。所以你看到说一个最小的服事，只要是坐在主的身上，就蒙主纪念啊。所以不管你是看门的也好，扫地的也好啊，只要你是坐在主的身上，主就纪念你啊。那然后接下去呢，在26章呢还讲到这些掌管府库的啊，掌管府库的就是所谓的我们财政部啊。那他们呢就在那边掌管这个圣殿的这些的财务啊。你看见说他们掌管财务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到说也是为着圣殿，也是为着神啊。他们把大卫王和所有这些众族长、千夫长、百夫长他们所夺来的这些分别为圣的物啊，他们要在那里预备啊，然后呢要怎样去计划来建造整个的这个圣殿啊。因为这个财务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安排好的话，你看见它也影响整个这个工程的这个进程啊。那接下去就是讲到说官长和士师啊，讲到说他们中间呢除了这些圣殿的事物之外啊，他们还有安排这个以哈斯族啊，有啊基拿尼亚和他的众子做官长和士师，管理以色列的外事啊。讲到说他们管理怎么样管在以色列中，靠着神的啊，按着神的这个律法在那里来啊做官长啊，做士师就是 judge， 就像法官一样。你有什么诉讼的案件，你可以带到这些官长士师的面前啊，他们按照神的律法在那里为他们来裁决。所以你看到说从23章开始哈，到26章里面，这边就讲到整个圣殿的服事啊。所以你我在这边有一个小节哈，就是讲到说我们怎么样从圣殿的服事来看到我们教会现在的这个侍奉的原则啊。所以当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说所有的这些安排是谁在那里计划的呢？啊，是大卫。所以你看到说大卫说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用指头画给他的，而且呢所有这些侍奉的这些的安排呢，也是大卫在神的面前祷告之后，大卫亲自在那里安排的。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知道说大卫乃是预表我们的主啊，讲到说我主呢乃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你看到一切的服事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在这里好像安排你要做什么，那你要他要做什么，而是讲到说我们服在主耶稣权柄的底下啊。我们知道说所有的服事都是为着主的，主是教会的元首啊。而且你也要看见说在这里呢所有的服事也是圣灵在这里安排的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他们是要去自谦啊，自谦不仅仅是讲到说要公平啊，而且呢你要看见背后这个自谦的主权在哪里啊。这个自谦的主权你发现说是在圣灵的手中。所以你看见教会一定是圣灵在这里来带领，圣灵在这里管理，也是圣灵在这里安排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都愿意服在这个圣灵的底下的时候，哎，你就发现整个的教会它就非常的有秩序啊。我们每一个不同的肢体，我们就能够彼此的配搭在这里来服侍主。而且刚才眼灵也讲到哈，利未人呢全部都被数点啊。那 在彼得前书里面呢讲到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起来服侍主的，而且呢你看见这些人呢是三十岁以上，是讲到说我们服侍主需要生命的成长，你不可能叫一个刚刚出生的一个 baby，你要叫他去做什么事情，他没有办法做，他没有这个生命的度量，他没有这个力量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你在主的面前，你生命一定要成长。你发现说为什么有时候教会里面会有这么多出这么多的难处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好像太肤浅了啊。很多的事情呢你看见说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在那里做啊，照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在那里做，当你做的时候你发现说就给教会不是带来祝福，而是带来很多的亏损，带来很多的这些混乱所以你看到说所有的服事需要我们在主面前我们需要成长如果你的生命不成长，其实你看见你在主面前的服事对你自己呢没有带来任何的帮助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所有服事主的人，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要有长进一个在主面前没有长进的人呢，你发现说你的服事呢会越服事越枯干越服事呢你就越来越变成是只是一个责任你只是把这件事情你觉得说我要去做，做完了以后呢你里面没有任何这种膏油的涂抹你没有任何这些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是里面有一个从服事而来的这个喜乐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服事组的人都需要去注意的。那而且呢你看见说他们是按班次的那祭司是分到这四个班你看到这个师班呢是分了十二个班所有呢你看到说所有都是每个人都按照你那一班的秩序你去服事你不要说我这个我今天我没有空我今天我可以这个我去换一下，或者是我觉得说我要到那一班去不是你想要到哪一班就到哪一班，你看见说是圣灵在这里安排你要各按各职每个人按照自己应该所在的那个位置去服侍主而且你看见说他们呢也有不同的岗位有的人是唱诗的有的人是做祭司的有的人是在那边圣殿里面可能是杀牛杀羊的你看到说每一个不同服侍的岗位，然后才能建立起整个这个圣殿的服侍的体系所以你看见说其实就像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每一个肢体都要动起来，你发现说整个的身体它才能够活起来而且呢你看到说他们是互相彼此配搭的不是说我这个最重要不是说祭司最重要，当然祭司很重要，但是你看见祭司如果没有立位人帮忙的话他也不能做事情而且呢你看见说在圣殿里面还需要有唱诗的人还有其他各样管财务的人还有很多这些其他的服事，要整个的服事每一个服事都动起来的时候，都在那边按着圣灵的带领在那边运作的时候，整个的圣殿才能够有秩序的在那里来侍奉神所以你看到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服在圣灵的这个权柄的底下我们就觉得说我这个服事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要来听我的你看到说你只是身体上面的一个肢体当我们真的愿意在那边跟着其他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学习配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长进，我们的服事才能够有果效然后你也看见说神好像在这几章里面好像不遗余漏的在这里记载了很多这些服事的人员讲到谁谁谁谁谁谁，师班里面有谁谁谁，祭司里面有谁掌管府库的有谁，你看到说神好像纪念每一个在那里乐意服侍他的人我想我们其实在主面前也是一样，不管哪一个的服侍，你看见说神都在那里纪念你不要老是觉得说有时候你如果是在那边，甚至是你今天轮到你去打扫厕所你有没有觉得说我在那边打扫厕所也没有人看见觉得说这个好像也不是坐在人的面前别人也不知道，但是你看见说神是纪念每一个乐意服侍他的人 啊，服侍他的人不是坐在人的面前，我们是坐在神的面前啊。即使你在那没有人看见你，你在那里扫地，你在那边厕所里面，你在那边洗厕所，你发现说神都在那里纪念啊。而且你看到所有服侍的目的是什么啊？服侍的目的不是彰显自己的才能啊，服侍的目的不是好像为了好像让我们这个教会显得怎么样啊，而是要建造圣殿，就是主的教会。啊，而且你不要仅仅看见好像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啊，你看到说主的教会乃是所有奉主名聚集的地方，啊，当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我们自己摆在这个建造行列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被神来使用，啊，所以我觉得说，虽然这几章我们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枯燥，觉得说都是这些服侍的安排。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去看的时候，哎，你发现说神借着这几章的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些服事里面的原则啊，就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和第四章里面讲的啊，都是在这边讲到说我们是需要联络的合适啊，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前面讲的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如果我们没有连于元首基督，你看见说所有这些侍奉根本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啊！你一定是要连于元首基督的，一定是要以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的啊！所以这个是23章到26章啊。那从27章开始呢，你看见说这个是就不是讲到圣殿的服事了，他是讲到大卫他整个的军事和行政的机构。啊，那27章的第1节到15节呢，是讲到说，大卫好像是他的这个禁卫军、御林军一样。啊，你看到说他把这个所有这些军队呢，他分成12个班啊，每个月要轮流，每一个班呢是24000人。啊，那如果你这样算一下的话，他的这个军队的数目是多少？28万8千，啊，所以你看到说，好像是说每一个月都有人在那边预备要去征战的，其他的人呢，是不是好像就好像就放松的，就好像没事干的呢？你看见说他们要在那边要去准备，下一次轮到他的时候，他就要来在这边负责起他自己应该做的服侍王的职责，啊，所以你看到说，虽然他们好像没有在当月服侍，但是他们是随时在那里做好准备的。啊，这个是大卫的这个军队啊。然后呢，在下面你看到说管理12个支派的这个行政的长官啊，后面呢也接着讲到管理完产业的这些的官员啊。那后面呢在27章的末后呢，他也提到这个大卫的谋士啊。那大卫的谋士这里面他有提到这个亚西多福，有提到户筛哈。如果我们看过那个撒母耳记下，我们知道亚西多福哈，他帮助亚撒王叛变啊。那最后呢，他的计谋呢没有被这个户筛给打乱了，然后呢他就心灰意冷，他就回家上吊死了啊。所以这边是讲到这个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哈，还有户筛是两个人比较熟悉的。那最后呢，最后两章是讲到大卫的劝勉和他在神面前的颂歌啊。你看到这最后两章啊，有人说是好像是所罗门的一个加冕典礼一样啊。因为在这两章里面呢，你看见说大卫呢就正式的高这个所罗门做王了啊。那在高大卫高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他就对所罗门呢有一些的劝勉啊。你看见说他要所罗门呢，不仅要所罗门去认识神啊，也要所罗门去侍奉他啊。而且呢，他在那边提醒所罗门啊，他说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啊。所以他其实在那边非常重的语气在那里警告所罗门。啊，我们看见所罗门他一开始呢，他也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但是你看见他最后晚年的时候他偏离了神啊。他因为娶了很多外邦的这些嫔妃，然后呢他们就带他去拜那些的偶像啊。但是呢，虽然他后面你看到说 啊，他也有在神的面前悔改，但是你看见说真的就像大卫在这里来警戒所罗门的一样啊，就是因着所罗门他在神的面前偏离，导致他后来呢整个王国的分裂啊。所以我想大卫呢在这边他是在神的面前呢，他是在对着所罗门有非常好像纯纯善劝一样哈，在那边来劝所罗门要遵守神的话啊。那而且呢你看见说大卫呢也在这边讲到说他所有这些为神的圣殿所安排的，不管是这些圣殿的这些规模也好，它的建造的尺寸也好，还是大卫所安排的这些服侍的人员也好，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让他来明白的啊。所以你看见大卫真的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他不仅在那里为神在那里准备这些圣殿的材料啊，你看见呢他也在那里呢啊，你看见他在那边预备圣殿所有服侍的这些的人员和班次啊，他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了主啊。那二十九章你就看见他讲到说大卫在神的面前他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啊，他说他已经尽力了啊。然后你看见他是怎样尽力的呢，他不仅就是把征战来的这些的金银啊分别为圣献给这个耶和华啊，他自己积蓄的金银啊，那可以说他是从自己的这个小金库里面掏出来啊。你看到说他自己的金银，你看到说3000他连德，一他连德是多少呢？90斤啊，所以呢3927，那就是2吨多的黄金啊，27万，2万7啊，2万7斤的这个黄金。啊，银子呢是7000他连德哈，你再乘90，你就看见说大卫等于说他是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几乎都拿出来，全部为着圣殿啊来在这边建造了。啊，你看见说当大卫在这里他尽心的为神的殿摆上的时候啊，他对着底下的这些的首领，对着底下的这些百姓，他有一个呼吁啊，他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啊，你看到说当大卫真的真的做一个表率的时候，真的你做一个榜样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的族长啊和各支派的首领啊这些官长啊，他们都把自己的金银呢奉献在主的面前啊，然后你看见说因着这些人诚心乐意的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啊。所以你看到说如果所有的这些的奉献我们是坐在主身上的时候啊，你发现说这些的奉献能够讨神的喜悦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积蓄的财宝不是在地上，我们积蓄财宝我们乃是在天上啊。所以你看到说如果大卫他把这些钱留给所罗门啊，你看见说他顶多让所罗门更加的富有一点啊，但是如果大卫把这些的财物他奉献给神的话，你看见说这些的钱财就在神的面前被神来纪念啊。你看见我觉得说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觉得说哎呀，觉得好像我们把这些钱拿出来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我们自己好像损失了啊。但是呢你看见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他说我只是把你给我的东西我再来奉献给你。所以你看到说大卫知道说这些东西他能够得到，不是因为他有多少能力他能够得到这些财物，而是神赐给他。当神赐给他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把神给他的一部分拿出来奉献给神啊。当大卫真的有这样一个看见的时候，他奉献的时候他就甘心乐意啊。我想大卫他不是只是奉献这个十分之一啊，我想大卫他是尽力，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我已经尽力了啊，他是已经把自己所有的他都完全奉献给主。所以你看到说我们的奉献，如果你没有不是心甘乐意的，如果你这边只是说啊，我为了要遵守这个好像律法，我要奉献十分之一啊，你奉献的话呢，你就觉得啊心里面很痛，那这样的奉献呢，你看见说也是不蒙神的喜悦。当你真的在那里奉献的时候，你发现说你奉献的心甘乐意的时候，你看见说是因为神祝福你，你才能够今天奉献给神的时候，哎，你里面 就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里面说，他说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啊，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啊。在最后呢，二十九章最后呢，他就我们就看见大卫就在那里来歌颂啊耶和华啊。在二十九章十到二十节里面啊，他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直到永永远远啊。然后呢，你看见大卫他真的是他真的知道，刚才我们讲到说大卫的奉献，他知道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啊，他只是把从神而来的东西呢拿来献给神啊。所以你看见大卫呢，他在神的面前他始终有一个愿意顺服，而且愿意，他常常在这里把神来高举啊。当你真的在那里高举神的时候啊，你看见神呢就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作王啊。然后你看见在最后呢大卫呢就在那里献祭啊，并且呢高所罗门作王啊。然后最后你看见他写得很好，他讲到说大卫他是怎么样死的呢啊，讲到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啊，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人死，他能够死得这么好像啊，蒙神的纪念，蒙神的祝福啊。就像你就想到创世纪里面这个雅各啊，雅各他是在那里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时候啊，他讲到说他两脚一收，神就接他去了啊。所以你看到在神面前啊，你看到他看圣徒的死极为宝贵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世上，如果我们行完神的旨意，我们被神接去的时候，那个是好的无比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还是活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去到一个更荣美的一个家乡。所以我想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他就不会在那里惧怕死亡啊，而且呢他真的能够因为认识主，他能够在今生他把自己奉献给主，完全的为主来摆上啊。然后呢你看见所有的这一切，神就来祝福，神就来称许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能够从大卫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的。所以你看到历代志上是围绕着大卫在那里写的啊，为什么呢啊？你看到大卫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从大卫不管是他以前所受的患难也好，还是他做王以后，他就一心在那里为着神在那里预备建造神的圣殿啊。所以你看到大卫虽然他有软弱，他也有失败，但是大卫呢他是一个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神的一个人，他也是把自己奉献给在主手中的人啊。所以神能够在那里对付他啊，用十字架在他的身上能够有很深的工作，让他能够更深的认识神啊，让他能够讲出那么多，发出的那么多的预言，写那么多的诗篇啊。你看见说从他的生命里面一个从真实的生命出来的东西，他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人啊。所以我想真的我们求主借着大卫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啊，我们也来学习大卫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那我们这个啊历代志上我们就讲完了啊。那我们最后呢有三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呢是讲到圣殿预表教会啊。那我们就结合圣殿的选址的经过来分享我们教会建造的根基啊，应该是什么啊。而且呢你看见第二个讲到说圣殿的服事呢是有组织的啊，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啊，我们看见我们常常就说啊，我们常常往两边去偏啊，一个极端呢是讲到说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啊，没有任何的组织，没有任何的计划，什么时候这个一想到然后就马上就要来做啊。然后呢有的呢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讲到说什么事情都是安排的好好的啊，按部什么事情都要按照这个好像一步一步来做啊。虽然我们也是祷告交托给神，但是你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祷告完以后我们自己就去做自己的事情啊。那我们怎么样来平衡啊这个计划和这个圣灵的带领啊。那第三个是讲到说大卫为建造圣殿呢他尽力的奉献啊，那我们如何在教会的建造上我们也能够为主来摆上啊。那我想我们还是 那每次我们这个第二都是做第二题啊，这次能不能这次做这边两组做第二题，啊，这边我们做第一题，这边做第三题，好吗？